希腊人像皮拉斯基人以及其他起源于同一部落的民族一样，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按照美洲人的那种有机的序列，氏族、胞族、部落、部落联盟组织起来了。胞族可能是没有的，在多利斯人中间就是这样。部落联盟也不是到处都有成立的必要，但无论如何，氏族是基本的单位。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，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。他们与上述美洲部落之间横亘着差不多整整两个很大的发展时期，义及英雄时代的希腊人超过伊洛魁人两个时期，所以希腊人的氏族也绝不再是伊洛魁人的那种古老的氏族了。群婚的痕迹正开始显著的消失，母权制已让位给父权制，正在产生的私有制就这样在氏族制度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。第二个缺口是第一个缺口的自然结果，由于在实行父权制以后，富有的女继承人的财产在她出嫁时应当归她的丈夫所有，从而归别的氏族所有，所以这便摧毁了整个氏族权力的基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了把少女的财产保存在氏族以内，不仅容许少女在氏族内出嫁，而且也规定要这样做。根据格罗特的希腊史，其中雅典的氏族是建立在以下的基础上的：一、共同的宗教祭祀和祭司为侍奉一定的神所拥有的特权，这种神被假想为氏族的男始祖，并用独特的名称做这种地位的标志；二、共同的目的；三、相互继承权；四、在受到侵害时提供帮助、保护和支援的相互义务；五、在一定情况下，特别是在事关孤女或女继承人的时候，在氏族内部通婚的相互权利和义务；六、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拥有共同财产，有一位自己的酋长和一位私库。此后几个氏族结合为一个比较不那么密切的胞族，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相互权利与义务，特别是共同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，以及在胞族成员被杀害时进行追究的权利。一个部落的所有胞族又有共同的定期举行的祭祀，由一个从贵族中间选出的部落酋长主持。格罗特所说的就是这样。马克思补充说，但是透过希腊氏族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蒙昧人，要是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，那就看得更加清楚。